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前苏联文学著作。它生动地讲述了以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为代表的一批进步青年，历经种种磨难，最终将自己铸造成为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曲折故事。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使用的钢铁是如何锻造而成的呢？经过俄中两国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这项技术又有了怎样的升级和突破呢？今天的节目中就有请中南大学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钢铁冶金系副主任彭志伟教授来为我们做介绍。彭教授，能不能首先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钢铁的冶炼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钢铁业啊，是我们目前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现在的话，钢铁冶炼它主要是采用的是两种不同的工艺，一种是长流程，我们称之为，另外一种的话是短流程。那么长流程主要就是包括高炉的炼铁和转炉的炼钢两个环节，短流程的主要就是包括直接还原或者是熔融还原，再加上我们的电炉炼钢两个组成的部分。相对而言，短流程工艺的比较简单，能耗比较低，污染也比较小，是目前主要的钢铁生产的国家目前重点研究和发展的一个方向。由于一般的粗钢啊，它的冶炼大概有70%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消耗在炼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里面，所以如何的优化炼铁的工艺是钢铁工艺发展的一个关键。传统的这一个长流程炼铁技术主要是采用这一个铁矿石，首先要经过烧结造块，加焦炭作为还原剂加入到我们的高炉中间进行高温的还原，冶炼生产铁水，流程是比较长的。第二点，能耗比较大，高炉的话一般冶炼的温度是要高于1500摄氏度。第三点的话就是污染比较重，高炉目前炼铁一般都是使用焦炭作为还原剂，因为铁矿石一般是氧化物，氧化物必须要还原才能够得到金属，因为我们自然界中间的话是没有天然的焦炭的，就是需要有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煤炭来焦化的环节。所以说我们是要把这一个我们储存在这一个地质煤层中间的这个煤炭挖出来，然后进行进一步的焦化的生产，才能得到焦炭。生产得到的这些焦炭的杂质的含量相对而言比较高，利用效率相对也比较低一点。冶炼的同时还释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硫啊、二氧化氮啊，包括一氧化氮这些有害的气体。同时因为是碳，它燃烧了之后就会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的一个温室气体会造成我们整个的气体温度的升高啊，包括海平面上升啊，当然这些都是长期的影响了。
人们常把钢铁比作是工业的粮食，它是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原料之一。但是听了您的介绍啊，我们也能感受到它在冶炼的过程中存在着时间长、能耗大、污染重等等的一些弊端和不足。那最近呢，我们也了解到咱们中南大学和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国立大学的科研团队一起成功研发了一款利用木质废料获取纯铁的技术。这又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呢？那它和刚才您介绍的这种传统的工艺相比，有着什么样的优势呢？
我们这个研究，它实际上是基于，就是说我们这个木质废料的话，它是一种典型的废弃的生物质，我们可以把它制备成的生物碳，生产出来是一种铁和碳的一种复合的球团，用于还原冶炼获得铁的产品。我们这种铁产品叫做直接还原铁，英文的简称叫做 DRI， 就是 Direct Reduced Iron 啊，就是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那么这种 DRI 的或者是直接还原铁，它是可以直接作为电炉炼钢的炉料。钢铁冶炼实际上钢和铁是两个不同的产品， 炼铁的时候一般是需要高炉，炼钢的时候的话就是说把铁水又再进入到转炉中间再变成钢水，就是一般的生产流程。跟这种长流程不一样，就是我们的短流程，短流程的后一步的话就是需要用电炉来炼钢。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获得的直接还原铁作为电炉炼钢的一个炉料，一方面可以充分的循环利用我们丰富的可再生的生物质的资源，用于制备高质化的洁净的冶金还原剂生物炭。因为废弃的生物质里面一般来讲这种硫啊氮啊磷啊这些元素都是含量比较低的，对于保护环境是非常有利的。同时生物炭中间的话这个碳含量很高，还可以同时避免使用煤炭焦炭等非可再生的这样的一个石化的能源，节省煤炭焦化等高污染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环节。另一方面还可以在这个低温负向还原的温度下面获得高品位的直接还原铁，直接用于电炉炼钢。我们这个工艺大概只需要1000度到1100度之间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直接还原铁的一个冶炼的过程。
也就是说这项技术和传统工艺相比更加的环保，而且还节约了一部分的能耗。
对对对。
那为什么要选择和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国立大学的团队来共同开展这一项合作呢？
我们这个合作刚开始是基于我们当时的话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希望能够用木质的废料能够直接来冶炼生铁。但是呢，尤其是理论分析啊，包括数字模拟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就是说精密一点的这个实验验证方面，我们还缺少一些条件和支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找到了车里亚宾斯克国立大学团队，跟他们联系上，然后才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研究。他们那边刚开始也是做理论呢，包括做一些就是说电磁参数的一些检测，他们也在重新设计一些新型的，你比如说波导管啊，包括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实验验证的一些相关的设备，能够跟我们这边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匹配。我们跟俄罗斯高校之间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结合双方的优势。因为俄罗斯高校的电磁波理论呢，包括这个应用研究，也就是数字模拟这一块的话，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在这一块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在这一块是做的比较好的。我们的微波冶金这一块做了应该有10多年的一个研究了吧。我们在这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冶金的流程，包括微波冶金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装备的一些开发和它的一些工艺的开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同时我们是希望能够就是说有去结合双方在这个微波冶金包括电磁波理论的应用方面的一些优势，充分利用铁矿石和生物炭优异的这样的一个微波吸收的性能，通过电磁理论和数字模拟以及表征的分析，结合我们复合球团的一些制备和还原实验，优化复合球团的一个组成尺寸和结构，获得一个优质的直接还原铁产品，以满足我们现代电炉炼钢的一个基本的要求。这是我们双方之间寻找合作的一个出发点。总体上面这个研究不仅仅是对钢铁冶金，对于一般的有色冶金的这样的一个冶炼的过程和相关的行业都同样的具有一个指导的意义。主要是包括一个方面是有利于我们这个冶金工业的这样的一个节能降耗和它的一个绿色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一个联合研究的一个意义了，可以使我们冶金行业能够朝着可持续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第二个方面可以为我们农业的废弃物，因为我们是用一种木质的废料，其实的话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比如说这些农业上面的一些秸秆啊，包括它的农村对对对对对，它只要能够碳化都能够生成这一个生物炭，所以说为农业的废弃物的综合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处置提供一种新的途径。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有利于一些偏远农村的一些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因为实际上很多这个农村，尤其是在中国一个国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地方，有些农民就直接焚烧了，实际上对于环境是不利的，所以我们主要是朝着这几个方向去努力的吧，也是它的一个实际的意义。钢铁行业以粗钢的产量作为标准，全世界它有个钢联，它每年都会统计 全世界去年是16亿吨左右，中国大概占一半，也就是说有8亿多吨的样子。对于中国的这个意义特别明显，因为只要你比如说你有1%或者是1/1000能量的降低，包括它的一个环境效益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数据了。
好的，非常感谢中南大学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钢铁冶金系副主任彭志伟教授有关俄中两国科学家共同研制出利用木质废料获取纯铁的技术的介绍。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钢铁呢，也不是一下子就能炼成的。在进行这项技术研发的过程中，科研工作者们遇到了怎样的困难？那他们又是如何克服的呢？这项绿色炼铁技术的实际应用价值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在下期节目中继续为您做介绍。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面对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